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今天是第24课，终于来到最后一课了。教会复兴运动的科目来到最后一课，但是教会复兴运动的侍奉呢，没有最后一课，我们要继续下去，在生活里面，在侍奉当中，不断的依靠主来学习。所以今天的课题呢，是复兴的等候。复兴的等候。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和教会历史里面知道，每当神的子民愿意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切切地仰望神，去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并且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得着成长，又乐意投身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属灵运动里啊，每当这样的时候，教会就有盼望复兴起来了。讲到教会复兴的等候这个课题呢，不是说我们被动地坐在那里不做什么，不是的，而是要渴望并且追求的。所以复兴的等候跟复兴的追求，复兴的努力是并行的。复兴不是人的工作，不是我们计划了开课上课学习教会复兴运动，读几十本书有了讲义就能复兴的，不是的，而是你跟我，我们要谦卑下来要学习的。在这短短的30分钟里面，我也是在这里存着谦卑学习的心跟你一块勉励，提几个重点。因此呢，作为神的子民，一个寻求复兴的人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呢？至少学习安静，学习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话语，还有在生活的经历里面去反省，去思考不同的经历，去思考，再就是跟几个有负担、有心、有同样信仰的人，对教会复兴、教会光景有迫切渴求的同工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这样的等候，这样的追求，我们相信按照圣经的应许跟过去教会历史的经验，复兴会临到的。这也是这一堂课我要跟你分享的4个要点：安静休息、勤读圣经，然后苦难遭遇的反省，最后是组织祷告的小组。先看一段经文吧，46篇第8节到第11节有这样的经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旧约圣经诗篇46篇8到11节的经文。这篇诗一开始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我们在这里不做这篇诗的解释宣告讲道，不是的，我们只提一个思想，那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神。 这是我们在等候复兴的时候一定要安静休息。安静休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曾经到两个姊妹家去探访他们，那做姐姐的呢很忙碌招待耶稣基督，做妹妹的呢安静地听耶稣基督讲道。姐姐心里烦乱，烦乱是因为很多事情做，做很多事情不是错误，也不是主所不喜悦的，但是耶稣基督就责备或者说回应这位姐姐，因为姐姐埋怨妹妹不来帮忙。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呢心里面忙乱烦乱，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了那上好的福分。这是我们读路加福音耶稣基督跟马大玛利亚的事迹所看到的一个教训。事情我们要做，但是在做事情在努力当中不要失去安静休息的时间。46章刚才读的第十节鼓励我们要在安静中在休息当中去认识神，因为呢上帝往往在安静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才会专注在神的事上，在神自己的身上，聆听神向我们说话的声音，并且能够明白神要复兴这一个世代的心意。从这里呢我们就真正的知道他是神，而且认识他的伟大，经历他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历属灵生命的成长，经历神所赐下的恩典呢，必须要学习安静下来，静下来，定下来才能静，静下来才能安，对不对？我们聆听神的话语，不是在烦乱当中，而是在定时的宁静的时候去思想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说话的神，他乐意向我们说话。怎么样说话？不是说用我们的耳朵听到或者做梦的时候听到，不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1189章的经文，66卷的书，是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愿意去听。那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所谓听到神的声音是什么意思？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声音，其实就是指明白圣经以后对圣经的意思所有的一种感动。你明白圣经心里面有什么结果呢？感动，那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呢，或者是透过别人的一段见证，或者是文字，或者是诗歌，或者任何一个外在的别的因素，跟人之间有的事情，等一下第三点我们会讨论这件事情，跟人发生了哪些事情，结果呢再使我们回到这里明白圣经的意思。那无论是别人的见证啊，哪一段新闻啊，哪一本书啊，哪一个讲义啊，哪一课啊，文字啊，或者歌曲啊，诗歌啊，电影啊，或者外面发生的任何事情啊，谁病了，怎么矛盾等等，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呢，使我们回到圣经，明白圣经的意思。这个呢，就叫听到神的声音，因为你明白了圣灵在你心中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必引导你们进入真理。进入真理呢，也叫明白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很奥妙的。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安静的时候，在静默当中，在休息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心灵要安静下来，才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诗篇46篇第10节，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等候复兴，第一是有那真正安静休息的时间。例子我们就不举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常常独自退到旷野，独自退到旷野，那这个独自啊，就是他要安静的时候，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休息，或者是默想。特别留意独自，独自呢，在希腊文里面呢叫 monos， M-O-N-O-S， 英文呢很多的独自相关的字呢都是 mono， 我们说 monologue 就是独白这样来的。我们在第十一课的时候我们学过修道主义啊，与这个复兴的教训。修道主义的英文的原来的字呢也是从 monos， 从独自这个字根转化来的，修道主义。那我们要有安静独自休息聆听神声音，也就是思想神话语的时间。第二，怎么样等候复兴的来到呢？怎么样追求复兴的来到呢？勤读圣经。不会读圣经的人呢，要常常听圣经的讲解，查经、讲道、定期的聚会，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勤读圣经，我们要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读了以后明白的部分我们跟神做回应。其实圣经就是神爱我们要表达的很多的鼓励，很多的安慰，很多的指正，很多的责备，都是为了我们好。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有益的事情，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完全的人。我们不是单单靠安静的心灵去聆听神的话语，而真正是透过读圣经去听神的话语，听神的声音。那这两种安静啊，是需要平衡的，就是你人的身体实际上你静下来，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或者每一个礼拜再有一段时间更长的时间，是好好的去聆听神话语的。二十课跟二十一课我们一起看启示录二章跟三章七间教会的时候，也是学习透过那两章圣经来听神的声音，对我们的教会有怎样的这个指责，要怎样悔改。在这里呢，我们要练习的是，第一，透过读圣经练习默想。默想，静默的默，思想的想，这是属灵操练，当然也是一种安静等候，是进到神面前的属灵的活动。这个实践呢，会带给我们属灵生命的更新，让我们能够得到活力。默想是在内心安静的情况下，靠着圣灵来引导，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思想了以后呢，再回过来看，再跟弟兄姐妹一起查经，再思想，反复的思想。那默想不是幻想，在默想里我们意识到神的存在。当你思想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你反复默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你明白神爱我们，又有动作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不能取代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会感受到，你明白的话，你会感受到神的存在。所以在默想神的话语里面，能够肯定神的权柄、神的伟大。我们基督教默想最大的福分，是在默想的过程当中经历到神与我们相遇，体会到神真实的爱。如果神不存在的话呢，这个爱的关系呢不会晋升，爱的关系不会成长。可是现实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在灵命上有爱的关系的成长，对方是上帝，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有爱的近身，证明什么呢？证明神是存在的。所以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亲密。弟兄姊妹，就在这样默想神话语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进步，要改变。教会复兴的运动呢，是从个人开始的，常常是从几个有心的或者是领袖开始的。当我们听这个教会复兴运动的那些，无论是纽约大复兴、山东大复兴、朝鲜大复兴等等的时候，威尔斯大复兴，我们都发现有这样的特点。好了，有一些实际的例子。默想圣经的时候注意哪几方面呢？十方面，很简单，但是在实践的时候呢，给你具体的帮助。以下是默想要注意的事情：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姿势；第四，专注、渴望、唱诗、心灵、记录、谢恩。那十方面，第一，时间方面呢，按照你个人的情况来决定，长短没有一定的。有的人的时间适合清早上，有的人适合在深夜人静的时候。定下来，十分钟、五分钟，你自己定。第二，地点，找最适合自己默想的环境来进行默想。家里呢？公园呢？工作单位？工作单位在跟时间有关系，中午休息的哪一段时间在哪一个地方？郊外啊，甚至在坐车、公共汽车上都可以。地点。第三，姿势，要你最舒服、最自然、最适当、最恰当的，坐在椅子上啊，坐在哪里，或者是慢慢的散步，或者能够安静闭上眼睛，甚至睁开眼睛，啊，姿势自己来定。第四，专注，专心一意，做一些放松的动作，有的时候像深呼吸、弯弯腰，使自己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把注意力呢放在神的身上。第五，渴望，这是一个态度了，在心态上渴望亲近朝见神，渴望想听见他的声音。你想想看，突然间有关当局通知你，哪一天国家的领导人要来你们家坐一坐，随从的记者也会来，你对那一天要来临的这个大的消息那种渴望，或者是外国领导人来我们国家有国事访问，其中有一个活动就是到，甚至是到乡镇、到农村，说到你们家，到一个平民家里面坐一坐。你接到有关当局这样的通知以后，那种渴望、那种兴奋。我们默想神的话语，万军之耶和华与他相会，那种心态的预备也是重要的。第六，唱诗。如果在默想的主题上遇到一些困难、疲累，我们不是常常喜欢默想，常常愿意渴望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赞美诗，或者是唱，或者是听。唱当然要你安静的时候，或者是用诗歌的歌词看一看，来帮助我们投入在默想当中。第七，当然是用心灵，保持一个敏锐的心灵。有的时候你要默想，要安静，你会觉得很疲倦，要睡觉的话呢，表示你身体疲倦，那么当然要睡觉。你要身体健康，跟着才能够有安静默想，灵命才能够健康。所以这个还是要管理自己生活的一个情况，用心灵保持敏锐的状态。第八，主题是什么呢？用经文，或者是在一些生活大自然的事情上做默想的主题也可以。如果是在郊外看到山，我要向山举目，思想神创造的大能等等，诗歌也能够帮助我们。最后都是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唯有他的话给我们最扎实的力量。 第九呢，可以做一些记录，可以的话呢，有个小笔记本记下来，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以及良友电台的网站的留言，也可以成为分享的一个帮助。现在也有微博，各方面可以分享，你可以把你默想神感动你的一些好的思想呢，跟有关的经文记录下来，甚至与人分享。最后第十是感恩谢恩，为你所领受的神跟你讲话的感动，向神献上感谢。好，这是在复兴的等候当中，安静休息跟勤读圣经这两大点，我们所要操练要努力的。
哈巴谷先知活在一个灾难的时代，梵境知名的侵略很快杀到，但他没有动摇，而且确信一人因信得生，并且发出复兴的祷告。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把我烧在主祭坛。
弟兄姊妹，在这最后一课二十四课里面呢，我想你问一问自己，也彼此来提醒心里面呢，你真的渴望你的教会复兴吗？当你这样渴望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软弱，没有可能复兴？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或者是在我们的网站跟我分享，我们同工老师们也一起为你祷告，也呼吁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祷告。因此在复兴的等候里面呢，第三点就是苦难的遭遇，借着苦难的遭遇来反省。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人的特性天性啊，在平安稳妥富裕的时候去追求属灵的成长，你会发现往往呢不如苦难来到的时候更认真。有的时候个人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疾病了，或者失败的遭遇，金钱的压力啊，其他的患难，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常常会叫我们烦恼，但是同时会使我们谦卑下来，发现自己力量的不足。因此怎么办呢？寻求上帝。那教会也不例外，一个在逼迫里面的教会会比在安安乐乐当中的教会呢更容易在祷告上迫切，祷告上寻求。我们在启示录看到的七间教会，士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教会是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没有明言讲到你要悔改。我们也觉得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甚至一些苦难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呢，哎，正是神要开路的时候。好像菲拉铁菲教会，主给他们开一个大门，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很多人对苦难不明白，是的，可是苦难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给人信靠神的机会，引向我们回到圣经，并且使人能够更了解别人的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苦难给我们带来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是诗篇作者所说的。 记不记得在我们讲山东大复兴的时候，1931年、32年提到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动荡不安的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新文化运动冲击的中国，经济问题，社会不稳定，1925年五三式惨案等等。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中国经历过大的复兴。波特利布道团、季志文牧师、宋尚杰博士，他们在短短几年当中所走过的城市，向50万人传福音的那种见证，都是在那种苦难的年代所发生的。我们改革开放的头十年，80年代中国教会的复兴，也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十年的文革的痛苦。你个人遭遇苦难，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不要放过，在神面前反复的思想，它是让我们等候复兴的、追求复兴的一个契机。最后第四点呢，是组织祷告小组。在为教会挂心有负担的弟兄同工当中呢，约3个人、5个人、7个人定期的为教会复兴祷告、交通或者查经或者讨论，甚至拿着这个教会复兴运动的讲义的哪一课，大家彼此劝勉、补充、讨论，有什么心得也可以来信交流、写电邮交流、发短信交流。耶稣基督也说，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马太福音18章19节。保罗也说，要和倾心祷告主的人常常祷告。的确有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人，提摩太后书2章22节。香港有一位老牧师滕君辉牧师，在《时代的挑战》那一本书里面，1970年代出版的，有一篇文章分享了他在《使徒行传》关于祷告的、扭转局势的祷告的讲道。其中讲到啊，我们传道人在祷告上不应该投降，绝不投降。他说，传道人要站稳在专心祈祷传道的立场和岗位上，绝不妥协。如果呢，在祷告上投降，滕牧师用投降这个表达，他说等于侍奉的破产。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也是我们追求教会复兴不可少的一环。现在教会复兴运动最后一刻，等候复兴、复兴的等候与追求，这四方面我们彼此勉励。愿我们安静休息，勤读圣经，苦难的遭遇去好好反省，并且组织祷告小组。亲爱的主，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倚靠圣灵的大能，彻底的悔改，预备心，在你的面前好好的等候复兴，追求你自己教会的复兴，以致我们能够有更新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你的收听，也继续的彼此代祷，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想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